好的，那个非常感谢各位投资人持续参加我们动物医药团队组织的关于2026年的 ASCO 大会的系列解读的一个会议。我是动物证券的朱国广。今天和我一块主持的还有我们的创项首席肖洪德，还有我们的创项分析师王雪和志灿，跟大家解读呢是这个现在目前最新的数据。可以说呢是昨天啊，还是有很多公司的现在目前数据呢，现在目前是展现出来，整体上来说呢，我们认为呢还是有很多呢相对来说呢比较积极的一些好的数据，给大家的做线上的分享。我们接下来先请洪德分享一下这个相关的它覆盖标的的这些数据，洪德有请。
好的，朱老师，各位领导早上好，然后我是那个动物医药的研究员肖洪德，我先来给大家各位领导汇报一下百济以及信达在本大会会议上面的数据更新吧。首先是百济的 CDK4 抑制剂，这个产品呢也是大家就是一直关注的一个品种吧，然后也是未来百济在这个实体瘤领域有希望，最希望达到一个里程碑的一个产品，然后整个亮点概括下来呢，就是在400毫克的剂量下面，联合来许唑一线治疗HR 阳性 HER2 阴性乳腺癌的数据呢，就是确诊 ORR 超过60%，然后没有发生3级以上的缺血毒性，还有关于此前一直担心的腹泻问题呢，公司也是做了一个就是随餐服用以及空腹服用的对比，随餐服用呢能够比较好的解决胃肠道的毒性问题，那么接下来我就讲来详细展开一下这个临床披露的数据情况。这次试验呢是披露了这个一期的这个数据，然后公司是披露了三个剂量组，240毫克、400毫克以及600毫克的这个剂量，然后也是确定了400毫克是作为未来的这个推荐的三期临床的这个剂量。这三个剂量组呢，他们这个随访的时间都是超过了10个月的，所以说相比于上次第一次披露当时二线数据的时候，当时是只有3个月随访的时间，现在的数据也是相对比较成熟的，然后整个这个患者的响应也是比较好的。那么首先是安全性方面呢，也是有比较大的亮点吧，就是在这个血血的毒性上面是比较好的，解决了这个血血毒性的问题，因为这个百济的这个 CDK4， 然后它是现在已经披露数据的分子里面选择性最好的嘛，然后就是能够对 CDK4 以及 CDK6 的选择性达到了这个50倍以上，然后相比于辉瑞的这个是有比较好的提升，那么相对比来看呢，这个辉瑞的 CDK4 抑制剂呢，它的中性粒细胞毒性呢还是比较强的，3剂以上的这个中性粒细胞减少的这个发生率呢是达到了26.5%。那么关于这个腹泻的问题呢，确实是这个400毫克它的这个3剂以上的腹泻的发生率是11%，但是公司呢它又披露了一个这个就是随餐服用以及空腹服用药物的时候的一个对比，可以发现就是随餐服用之后它的这个胃肠道的不良事件能够得到大幅度的缓解，然后之后之前的这个空腹服用的这个3剂以上的不良反应都能够转化为一级，然后随餐服用它的所有的这个胃肠道的不良事件都是一级的，能够比较好的解决这个腹泻的问题吧。然后本次数据的这个更新呢，也是披露了它的这个患者的这个缓解率，三个剂量组都是有比较好的缓解吧，然后其中这个400毫克剂量组的这个数据是最优的，未确认的这个 ORR 呢是73.7%，确认的 ORR 呢是达到了63.2%。跟这个辉瑞的 CDK4 抑制剂横向对比来看的话，辉瑞的这个产品是24.8个月的这个随访，然后ORR 也是这个60%以上，所以说二者的这个水平目前有效性上来看是差不多的，不过这个CDK4 抑制剂呢，它的这个起效时间还是就是相对会随着这个随访的时间越来越长，它的患者的响应也是会逐渐的响应吧，然后我们也是认为百济的这个产品它后续的这个疗效随着时间随访时间的更加的延长，它的有效性的数据也是能够有希望超过辉瑞的这个产品的，那么 总结下来呢，我们也是认为百亿的这个 CDK 四亿之际呢，本次的这个数据披露呢也是比较好的展现了它的这个同类最佳的一个潜力吧，在有效性上面是跟这个辉瑞的这个产品是差不多相近的，那么在安全性上面是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这个也是 CDK 四抑制剂在一开始设计的初衷吧，就是能够避免对 CDK 六的这个抑制，然后比较好的解决血血的毒性问题。那么血血的毒性呢，我们也知道就是这个它会比较大幅度的影响这个整个患者的一个免疫力，也是会使得这个患者他的这个生存是受到影响的，所以说安全性提升之后呢，这个新一代的 CDK 四抑制剂呢也是相比于 CDK 四六抑制剂，它在这个患者的生存上面也是有希望能够获得一个更好的获益吧。对，然后这个是关于这个百济的这个 CDK 四抑制剂，那么下面呢就是来给各位领导更新一下信达的IBS363 的一个情况。然后这次的阿斯会议呢，公司是披露了两项这个两个适应症的一个更新了两个适应症的一个数据。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这个一线的这个肺小细胞肺癌，第二个呢就是这个 IONIO 的肺小细胞肺癌，就是一个后线的数据。那么亮点总结下来呢，首先是对于这个一线的肺小细胞肺癌，公司是这个创新性的采用了一个创新的给药设计，就是先用一个3毫克的 loading dose。之后再用这个 1.5 毫克的这个治疗剂量，然后在这个 PD-L1 阴性以及低表达的患者中呢，确认的 ORR 是大于 80%， 与 KL 的这个跨临床对比来看的话，也是有比较大幅度的提升。那么在各个亚型方面，鳞癌、腺癌、PD-L1 阴性以及 PD-L1 低表达的这几个亚型中呢，都是疗效是类似的，并且它的这个采用一个 loading dose 的这样一个给药方式呢，使得安全性有了较大的提升。第二就是这个 IONIO 的这个肺小细胞肺癌呢，它的这个亮点呢，就是在这个3毫克的剂量下面，鳞癌和腺癌的患者都展现出了比较优异的 OS 的数据，然后跨临床对比也是大幅度的优于目前的这个标准疗法对伊他赛，也是证实了这个 IBS363 它能够带来一个持久的生存获益以及长尾的这样一个生存的效应。那么具体展开来看呢，就是首先想这个说一下，就是他公司在这个二线以及一线的这个临床上面，他给药的方式是有一个不同的。在二线的这个患者里面呢，因为都是这个 IONIO 的人群嘛，所以说患者的这个肿瘤部位也是处于一个免疫抑制的一个状态，所以说需要更高剂量的这个药物来激活他的这个免疫的 T 细胞，才能够使得这个发挥比较好的疗效吧，所以说它后线的这个剂量采用的是3毫克的。不过对于这个一线的这个未经治疗的 naive 的这群患者呢，它的整个这个免疫微环肿瘤微环境呢，还是处于一个相对免疫比较敏感的一个状态吧，所以说就是公司采用的这个 loading dose 的这样一个治疗策略呢，先用一个3毫克的剂量来激活它的免疫系统，然后后面呢就是再用 1.5 毫克的这样一个质量来维持治疗，就能够达到比较好的疗效，同时呢又能够比较大幅度的提升安全性。那么具体来看呢，就是一线的这个肺小细胞肺癌的这个研究呢，这次披露的是它的这个一期的 POC 的一个数据，披露的是第一阶段呢就是这个剂量优化阶段，然后目前在进行的是这个随机对照阶段，就是跟这个 IBS363 联合化疗头对头这个帕布利珠单抗对联合化疗，然后这次披露的这个剂量优化的阶段呢，总共是做了3个剂量组， 1.5 毫克3毫克作为 loading dose 之后用 1.5 毫克，然后以及3毫克那么实验这个患者的这个分层里面来看呢，就是选的都是这个PD-L1 TPS 小于50%的，这样的考虑呢是能够就是避免这个更多的这个影响吧，然后还是使得公司能够更聚焦在这个剂量的影响上面，不然它这个如果 TPS 就是选择全人群的话，那分层就太多了。然后目前入组的情况大概是PD-L1 阴性的大概是能够占60%左右吧，然后 PD-L1 低表达的，也就是 TPS 在1%-49%的，大概是40%的一个水平。那么在这个一线的话，3毫克到 1.5 毫克的这个剂量组呢，它的疗效是最佳的， 整个的雀诺二二呢是达到81.8%，然后分亚组来看的话，腺癌是会比这个鳞癌的数据稍微好一点，然后 PD-L1 低表达比这个阴性是稍微好一点，这个可能它这个数据数值上的更优可能并不显著吧，然后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就是这几个亚组它的疗效是差不多相等的，因为目前的这些亚组它的人群还是相对有限的，对，所以说这几个这个药在这各个这个亚组上面的疗效还是相近的吧，然后同时安全性方面也是比较大的一个亮点吧，就是采用这样一个 loading dose 给药之后呢，之前大家一直关心的这个363在白介二的这个相关的这样一个毒性，包括关节痛以及皮疹，它三剂以上的这个不良反应发生率是都降到了零，也是就是打消了大家一直以来的一个疑虑吧，然后就是在一线的这个适应症上面，它的安全性能够做到这么好的话，也是就是后续的这个包括目前在开展的这个跟 K2 头对头的这个 K2 联合化疗头对头的研究，以及后续的三期临床安全性上面得到了保证，然后未来可能大家就是在更关注这个疗效方面一点，对，然后整体这个疗效对比来看的话，因为是能够达到一个80%的 OR 的水平吧，80%以上的 OR 的水平，相比于 K2 之前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K2 之前差不多在鳞癌是这个55到60多的一个 OR 水平吧，然后在这个非鳞癌上面差不多是40左右的一个水平，所以说也是有个大幅度的提升。那么对于 IO 耐药上面呢，就是本次也是更新了这个鳞癌和腺癌的后线的数据，然后关于鳞癌呢，公司是目前在开展这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后线的三期研究嘛，然后未来也是准备再开这个腺癌的这个后线的这个数后线的这个三期临床。那么首先这次披露的数据呢，首先是关于鳞癌方面，鳞癌它三毫克的剂量组呢，整个 PFS 的数据呢，相比于去年的这个披露的数据是有一个比较好的维持了吧，然后相比于1.5毫克剂量组也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提升，PFS 呢是10.1个月，然后中位的 OS 呢是18.2个月，24个月的 OS 率呢是达到了47.8%，相对比这个标准疗法多西他赛的话，它这个24个月的 OS 率呢是有一个3倍的提升，还是就是提升非常明显的。那么在腺癌上面呢，它这个三毫克剂量组的 MPFS 呢是4.2个月，中位 OS 呢是15.2个月，24个月的 OS 率也是达到了42.7%，也是相比于多西他赛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亮点的地方就是IBI363 呢，它在这个吸烟的患者中，它的这个疗效是比这个不吸烟的患者是要好很多的。它的这个就是吸烟的亚组的 OS 是23.4个月，然后是这个不吸烟的亚组的2倍。那么在这个海外的情况下呢，是不管是鳞癌还是腺癌，它的这个吸烟患者的比例都是非常高的，都是90%左右吧。然后信达的这个国内入组的这个吸烟的患者的这个百分比呢，只有是50%多。所以说之后这个药去开这个全球多用心的话，那么随着就是它入的这个更多的吸烟的患者，那么疗效也是可能有希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吧。那么在这个后线的这个不良反应方面，因为是三毫克嘛，所以说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关节痛以及这个皮疹，就是白介二相关的不良反应，其他的不良反应呢还是就是免疫相关的，整体都是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控制的。对，以上就是我关于这个百济神州以及西纳生物这次ASCO会议的这个更新的内容，然后下面请我们的苏峰来这个汇报一下泽景的这个数据。
哎，好的，谢谢肖老师啊。我是动物医药苏峰，然后各位领导早上好，我来讲一下泽景的这个 ASCO 相关数据吧。 它的这个两款核心管线都是上了口头报告嘛，这一次我分开来说吧。首先第一个就是今年大家最关注的一个ZG005 的一线肝癌的数据，它一共是95例患者，分了三组，那包括10毫克和20毫克两个剂量，然后再加一个辛吉利单抗的对照组，那每个组都是联合被罚的，然后每三周给药一次。从这个 PFS 数据来看的话，10毫克组呢目前还没有达到啊，然后20毫克组的中位 PFS 是 11.2 个月，那么相比现在的这个标准疗法6.9个月是有比较大的改善的。然后像基于 IRC 的这个根据RESIST 这个评估的一个疗效效果啊，三组的这个ORR 呢分别是38.7、40.6和34.4，那么 DCR 的话呢分别是90.3、90.6和75啊，所以可以看到可能 ORR 目前会议还不明显，但是 DCR 会议是比较明显的。然后这个在基于这个 MRESIST 的这个评估结果的话，三组 ORR 呢大概就是61.3、53.1和40.6啊，然后 DCR 的话是93.5、90.6和75，那么三组的这个总的 OS 目前都没有成熟。然后安全性方面的话，两个剂量组的耐受性和这个安全性都比较好啊，那所有的这个不良事件都是预期的，然后常见的不良反应发生率的这个三组也都比较相似，大多都是1到2级啊。然后对于像005这个数据方面啊，我们个人觉得啊，就是我觉得它的优点啊是设计规格高，那因为它不是单臂，而是1:1:1的这个随机投对投，然后对照组用的是已经获批的这个辛吉利单抗加贝法，所以呢相当于它直接回答了就是在PD-1加贝法这个成熟骨架上叠加贴近它有没有增量的这个问题。那么结果上来看啊，两个剂量组的 PFS 风险比啊，就 HR 分别是0.35和0.41，那么这些区间的这个上限都小于1，所以也是达到了这个统计学显著的这个情况，那方向是积极的，所以后续呢主要就是看它这个 OS 的这个情况能否继续延续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它已经得到验证这个 ZG006 这个管线，那么006的话这次数据其实也很有看点啊，那么006因为它是一个 CD3 DO3 和 DO3 的三抗啊，这次最大的亮点是它那个神经内分泌癌，也就是 NEC 这个神经症的一个口头报告啊。大家也知道啊，就是二线以上的这个 NEC 是可以说真正的也是一个临床空白吧，历史上也是几乎没有标准疗法的，那么小 OR 普遍也是在这个个位数， PFS 也就两三个月啊，但是006在这个 DO3 的高表达人群里面啊，30毫克组呢它的确认 OR 是做到了56%啊，然后中位这个缓解啊大概就是12个月啊，然后 PFS 7个月，那么像12个月的 OS 率大概75%啊，更关键的是它把它这个如果我们把它放到这个时间线去看的话，就是像去年 ASCO 还是10几个点的一个未确认的 OR， 然后今年不光数字上去了，而且它的这个缓解持久性啊，然后 OR 生存是三段啊，就第一次可以说连起来了，疗效也可以随着这个跌入表达负极啊，然后机制也是相对比较自洽的，那这就不是一个可以孤立的好看的一个数字啊，我们觉得就是一个站得住的方向。然后006的第二个适应症就是后线的那个小肺嘛啊，那么这个也是它最核心的一个适应症，那么三线以上的这个小肺 OR 是在53%到57%，那么15个月的这 OS 率还有60%左右啊，然后后线的小肺的参照性呢是可以之前的 OR 可能也就20个点上下，那么生存所以也都是以月计的，所以这个数据也是明显高出一大截的而且这个随访拉长后的这个生存曲线是没有塌掉的啊，这很难得。然后安全性方面的话，像 TCE 这一类它最怕的就是CIS 嘛，还有包括神经毒性，那目前呢这个CIS 大绝大多数都是1到2级，然后集中在前两个周期可控啊，也没有出现严重的这个神经毒性放大信号，所以安全性也过得去所以总的来讲的话，整体的两款核心管线在这次ASCO上的这个数据都是比较惊艳的，那么对005来讲的话是有成为二代免疫的潜力的，然后推进的靶点它本身泛流种的这个特性，让这个分子也是有比较大的想象空间对006来讲的话，也本身就已经有艾博维这个大单的 C 组对出了，那么小肺市场也相对比较清晰所以我们还是很看好两个公司的这个核心管线在未来展示它这个价值的。对，我主要就更新一下中心这一块，然后后面我们请王雪来汇报一下 ASCO 的情况。
好的。那么各位领导大家早上好，我这边汇报一下就是药和裴天恒在这次 ASCO 会议上面就是发布的一个数据的情况那么首先是迪哲医药，这次大家可能最关注的还是说他6008治疗这个6008治疗这个奥西奈药的这个贝尔细胞肺癌的这个临床，那我们可以看到呢他整个临床的话呢也还是还不错啊，就是整体来看 81.1% 的患者 显示出了肿瘤的缩小，然后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这个缓解率应该也是能够进一步上升的。然后就是这一次可能大家讨论的比较多，就是它这个40毫克和60毫克两个剂量底下整个六个月的这个 PFS 率分别是 70.6 和 61.8， 然后中位的缓解时间未达到，以及说它这个整个血脑屏障的穿透性比较好，在存在脑转移的患者中也有这个比较好的一个颅内肿瘤缓解，颅内肿瘤缓解。那么我们觉得呢，这次可能大家对于它的这个数据来看确实是因为在这个入组患者更多了之后，这个 ORR 的一个绝对值有一些的这个下降但是可以看到确实这个整个入组患者的一个入组的时间还比较早，然后可以看到呢它这个中位的缓解持续时间就是这个 DOR 也还没有达到，所以我们觉得呢这次它也是拿了一个不是成熟度不是特别高的一个数据，然后给大家展现6008的一个潜力。那么我们觉得就是6008的更多的数据也是可以等一下它有更长随访时间，就是它更多次肿瓶，这个肿瓶更加成熟之后的这样一个数据，以及说公司现在也是启动了6008和舒沃替尼联合去治疗这个一线的这个EGFR突变的肺癌细胞肺癌，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它这个一线的数据。然后这个是迪哲的一个数据情况然后百利的话呢，大家可能这次最关心的就是它这个HER2 ADC 就是它这个 TIBERI 的两个的这个博耐药复发卵巢癌的一个结果。可以看到整体的这个博耐药复发卵巢癌里面 confirm 的一个 ORR 率是 52.5%， 然后MPFS 未达到，然后九个月的 PFS 率达到了 54.7%， 也就是说它的中位 PFS 是有可能超过九个月去往双位数就两位数去走的，这个其实还是非常好的一个数据因为就是整体来看博耐药复发的这个卵巢癌也是非常难治的一个肿瘤那么在这种难治肿瘤里面能有一个如此高的一个提升，我们觉得也是能够证明这个产品的一个潜力那么可以看到它的九个月的 OS 率是 74%， 也就提示它这个后续的这个周围 PFS 和周围 OS 应该都是比较优异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体的一个覆盖患者的范围呢也是覆盖了 HER2 的超低表达，也就是 IHC0 瓣膜染色的这些患者就是提示可能之后在注册临床阶段可以不筛选这个 HER2 表达，甚至就是说这种 HER2 ultra low 的患者使用了以后也是有效的然后看整体的一个不良反应来看的话呢还是以血液学为主没有特别的一些靶毒性或者说肺炎整体的一个 ILD 的发生率也只有一级的 grade 1所以就是整体肺炎这边控制的还是很好的然后全部的这个 TRE 导致的停药率也还是比较低的，也只有 3.2%。 那么我们觉得呢百利这次在 ASCO 上面展示的数据来看的话，就和之前在以前的这些临床以前的这些临床数据中还是相似的这个好的疗效我们也比较期待它更多的这个产品然后在后续去公布的进一步的数据，包括就是说它 IZABRAY这次也是公布了这个食管鳞癌的三期，我们也是期待它在肺癌上面的一个三期的数据情况。对，以上就是我这边两家公司的解读，那下面有请这个芝菜。
好的，然后我这边主要是更新一下这个康方、基石还有凤翰林 ASCO 上的一个情况。 然后先说一下康方吧，我觉得昨天也是大家解读也是非常多，然后关于这个数据啊，我们还是强调一下大家需要去重视，伊沃西这次是在头对头 PD-1 加化疗里面全人群取得了一个 OSHR 是 0.66， 这样的一个非常优异的一个数据。那昨天大家讨论度非常高的这个话题是聚焦在伊沃西在这个65岁以上人群这部分亚组里面，它的一个 OSHR 是比较高的。然后这里我们要强调一个是它的一个基线情况啊，就是我们觉得基线的情况是削弱了伊沃西单抗在高龄患者中的一个获益。那这个换句话说就是在65岁以上的这个老年患者亚组里面这个伊沃西单抗的这个患者是分到了比 TLD 单抗更差的一个基线。那这个更差体现在这个伊沃西单抗它的脑转患者的占比会更高，然后病灶这个肿瘤的大小啊会更大。然后这个的话其实去年10月份 ESMO 上公司也是公布哈密6临床的 PFS 结果的时候也是显示了它这个65岁以上的人群它的 PFS 的这个 HR 值是 0.88， 那相比于全人群的 PFSHR 0.6 是要更高一些。那在去年的 ESMO 上公司是考虑到了65岁以上人群里面伊沃西的这个患者基线更差它是做了一个校正。那校正之后这部分老龄患者的 PFSHR 获益是从这个 0.88 降到了 0.69 就是接近了全人群的一个 0.6 这个那我们觉得这个的基线不平衡导致了它的一个获益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差异其实也是适合本次哈密6的这样的一个解读。那只不过这次的哈密6的 OSHR 并没有去公布一个基线校正调整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这是哈密6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其实昨天晚上Summit 那边也是开了一个电话会，那他们也是明确其实外国投资也是非常关注，因为哈密6临床是对海外哈密3临床的一个先验指标。那 Summit 的管理层也是在电话会上明确提到他们在哈密3临床当中已经对这个脑转移作为了一个分层因素所以会降低组间的这个不平衡因素带来的这个两组之间的一个差异。然后另外我们觉得需要强调的一点是 Summit 也是提到预期随着数据的成熟哈密3它的一个 OS 其实还是有一个向上改善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的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强调的这个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然后这个原因在分析一下，就是为什么这个两组之间这个分头不均匀，其实主要还是因为这个临床的这个设计就是并没有把这个65岁的年龄并没有作为一个预先的一个分层亚组的因素导致了这样的一个基线的一个分配不平衡。然后在第二个原因就是第二点分析，我们也是拉了一下伊沃西单抗过去几个三期临床它的一个结果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上它的一个在大于65岁以上人群在两组之间的这个获益其实差距是没有这次的这么大的。具体来看的话，比如说在这个哈密2临床当中，它的一个 PFSHR 65岁以下的是 0.53， 那65岁以上的是这个 0.52 相当接近。然后在哈密 A 临床当中，它的一个 OSHR 小于65岁以下是这个 0.8， 然后大于65岁以上的这个是 0.61 反而体现出了一个年老患者一个更优的一个表现。然后对于这个哈密临床这个 PFSHR 的话，小于65岁以下的是 0.550 的这样的一个 PFSHR， 然后大于65岁以上的是这个 0.61 的一个 PFSHR， 是一个年轻的这个略优一些。然后对于这个哈密就是海外的这个哈密临床的一个 OSHR 来说的话，是小于65岁以下的是 0.82， 大于65岁以上的是 0.71， 反而是体现出了年老患者一个更优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个数据也是间接的验证了我们第一个论证第一个论证我们是说就是哈密6临床当中基线更差削弱了伊沃西在老龄患者上的一个获益的一个情况。对，然后这是对伊沃西的一个分析。然后另外第三个我们觉得也是需要去强调一点，那我们其实也是对比了一下 K 药K 药它在这个相同的联合化疗去治疗一线非小细胞肺癌的 这个 KEYNOTE-4070 临床研究当中也是类似的有这个年老患者获益更小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呈现。那具体来看，在小于65岁以下的这个人群里面，K2 它的一个 OSH 是 0.52 但是在这个大于等于6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 K2 它的 OSH 是这个 0.74 然后并且它这个 0.74 的一个咨询期间的一个上限是 1.07 跨过了1。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数据来说的话，我们也觉得也是不影响 K2 它在这个适应症的一个获批，以及成为一个非常重磅的这样的一个大药对，这是伊沃西，我们觉得是昨天还是市场包括有一些看空的报告，我们觉得都是一些误读，还是需要去重视伊沃西它的一个全人群的 0.66 强阳性，然后在这个65岁以上人群这个患者的这个分配不公平，然后导致伊沃西它的一个获益。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被削弱了，这是我们要去强调的一点。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昨天昨天的话其实就是基石药业其实也是公司的股价调整比较多，然后关注度也是比较多。那其实基石药业这一次 ESCO 上的数据的话一共是两个必报包括一线还有后线的非小细胞肺癌以及结直肠癌的一二期临床的一个数据。那基石的这个 PD-1 VGF TL4 的这个三抗先下一个定论吧，我们觉得它的这个数据目前整体来看疗效数据是比较积极的，那对比双抗也是很可比的一个数据只不过这个数据还不是很成熟需要等待一个更成熟的一个随访数据去确定它的这个疗效的一个趋势。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表现出了一个非常亮眼的一个安全性就是我们的这个结论。然后具体来看的话，首先先说一下这个大家可能最关注的它这个单抗一线单药治疗 TPS 大于等于50%的这个非小细胞肺癌的一个数据，然后一共是16例患者。然后这个我们其实看这个 ASCO 上它的一个柱状图的话，大家可能最关注的是有2例患者，它的一个 PR 是刚好是在30%左右就是刚好卡线过的这个，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一些担心。然后这个的话，我们其实对比了一下。这个甬道图就是这两例卡线的这个 PR 其实都是只做了一次种评所以我们觉得也是可以观察一下下一次种评的时候它这两例患者的一个肿瘤的缓解是否会加深。然后总体来看它这个16例患者里面是只有3例患者是做到了3次种评，然后6例患者是做了2次种评，然后有7例患者是只做了1次种评，所以这个数据是非常非常不成熟的。然后目前来看的话，OR是 81.3%， 然后间对间对比其他的双抗其他双抗也是在80%左右的这样一个OR，我们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可比的一个数字，然后也期待一下更多种评的这个结果。然后安全性方面的话，它的这个一线单药治疗非小的这个3剂以上不良反应发生率是4.3%这个还是非常亮眼的。那其他的双抗的话是在20%-40%这个区间这是它安全性上的一个亮点。然后第二个适应症是这个一线联合化疗去治疗鳞癌的，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适应症。然后这个样本量我们觉得比较少就是一个8例的一个患者，然后针对的是这个 PD-L1 阴性或者这个低表达 TPS 大小于等于5的这样一部分患者人群，然后 ORR 是75%，然后其中4例这个 PD-L1 阴性的患者是全部的这个 PR。然后8例患者中有3例是做了2次种评，5例是只做了1次种评，所以它这个数据也是比较的这个不成熟的，我们觉得也是可以去期待一下更成熟的一个数据，包括后面更大样本量的一个验证。然后同样的这个它的一个安全性也是非常亮眼的在这个适应症里面公司的这个三抗3剂以上的这个 TRAE 和这个 ARAE 发生率分别是26%-11%左右然后这个对比双抗来看它的一个三剂上不良反应发生率是在40%-60%这样的一个区间也是同样是比较这个亮眼的。然后第三个适应症是针对2-3线的这个非小公司的这个三抗联合多西去做一个治疗同样样本量也是比较少的，是6例患者，然后目前的这个 ORR 的话是66.7%，那这个其实刚好跟这个荣昌的它的这个双抗之前披露这个数据的 ORR 是一致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疗效也是一个比较积极的趋势。然后这个6例患者其实都是只做了1次种评，然后我们也等一下更成熟的数据以及更大样本量的一个数据。 然后这是对基石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数据的一个解读。所以我觉得昨天市场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过度的这样的一个担忧了吧，啊，还是再等一等啊，目前的数据还是比较积极的，这是基石的一个情况。然后就是翰林的话，这次我们觉得有它的一个 PD-1ADC 还有它的一个 PD-1 啊，都是有数据的一个读出。先说一下它这个 PD-1ADC 吧，这次的这个核心的一个亮点是它读出了一个 PFS 啊，然后能够对人群做到一个广谱的一个覆盖啊，就是它作为一个泛肿瘤的一个 ADC 的一个潜力得到了一个验证。然后具体来看的话啊，就是它的这个 ADC 在鳞癌和腺癌以及不同 PD-1 表达水平的全人群当中都是表现出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疗效啊。然后鳞癌的话，它的一个中位的 PFS 是 6.34 个月，然后非鳞癌EGFR衍生型的一个 PFS 是 6.67 个月啊，就是针对不同的亚型来看的话。然后另外的话，针对不同这个 PD-1 的它的一个表达水平，无论是阴性还是说 TPS 大于1的这部分患者，它的 PFS 都是稳定在 5.5 到 6.8 个月这样一个区间，那表现出了它这个对 PD-1 表达不敏感的这样一个特点啊，反应能够去奠定它作为一个泛肿瘤基石用药的这样的一款 ADC。 那横向对比这个辉瑞的它的一个 PD-1 ADC 的话，它那个是会对PD-1 会有一个依赖性啊，就是只对 PD-1 有阳性的人群是有这个疗效的啊，这是从覆盖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是一个广覆盖。然后另外的话，其实这个数据来看的话，我们觉得翰林的这个 PD-1 ADC 也是把非小后线的一个 PFS 整体抬升了一个台阶吧啊，就是当前在这个二线以上的这个非小里面，这个鳞癌的 ADC 普遍在这个2到5个月这样的一个区间。然后啊，这次的一个数据也是打破了这样的一个后线治疗的一个格局。然后我们期待一下它未来的这个关于注册临床方面的一些进展啊，这是翰林的这个第一款产品。然后翰林的话，这次我们觉得也是它的一个非常有差异化的 PD-1 斯鲁利单抗啊，这次也是披露了它一个三期临床的一个结果，是胃癌微手术期的这样的一个临床。然后它的一个非常有独特的价值的是它在胃癌微手术期里面是在这个辅助阶段是实现了完全的免疫单药替代辅助治疗，就是在手术之后是完全的可以去做到一个 chemo free。 那这个临床价值我们觉得还是非常的这个突出的，就是对于患者的一个耐受性和这个用药的一个依从性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然后关于胃癌的一个微手术期来说的话，也是一个在 PD-1 里面相对来说不算拥挤的这样的一个蓝海的一个市场。然后从结果来看的话，它这个胃癌微手术期的这个EFS 是一个未达到对 35.9 个月的这样的一个 HR0.73 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然后病理的一个完全缓解率 PCR 是 21.6 对 6.4% 的这样的一个缓解率，也是一个非常亮眼的一个数据。那这也是这个差异化的适应症也是我们觉得速率单抗是有希望成为全球来看的话年销售额能够突破百亿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国产的一个创新药的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适应症啊。对，然后以上我就更新这些内容。对，然后今天的会议我们应该就是这些内容了，然后也持续关注我们动物医药明天的这个 ASCO 的一个电话的一个解读，感谢大家。